高级的谎言就是只说一部分真相。外国人诈骗老头了，外国人租房跑路了，外国人撞人逃逸了。以上这些，在日本长期生活的朋友们最近也许经常听到议员在街头演讲说，媒体在电视报纸上说，民众在社交平台上说，仿佛一夜之间日本这个国家哪儿哪儿的坏事都是外国人干的，最后社会浓缩成五个字，外国人问题。这五个字可太好用了，游客问题能用，治安焦虑能用，租房摩擦能用，甚至连房价的变化和社区氛围都能用，搞得如今有的人生活上但凡出了点什么问题都往这上面贴。可正是因为太好用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在极度复杂的真实社会不存在一个能解释一切的词，而如果一直重复，那么大概率是有人希望它重复。我是老肖，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日本热议的外国人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先说暴论，如今日本舆论里沸沸扬扬的外国人问题，其骨子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问题，它更像是一个口袋罪，袋口很大，什么都往里装，京都游客多往里装，便利店外国员工口语不好往里装，外国房客退租跑路往里装，土地被买往里装，甚至到最后只是街上的外语多了还往里装。但如果诸位抛开情绪和口号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压根就不是一件事儿啊。观光是观光，劳工是劳工，治安是治安，土地是土地，媒体放大是媒体放大，他们之间彼此勾连，但绝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要是真想把事情讲清楚，咱们就得先把这个大麻袋给拆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这个层面是最容易被老百姓感知，也最容易积累日常怨气的。得益于这些年大家对于旅游进一步的深入，本地化概念开始深入人心，继而衍生出本地人生活、本地人小吃、本地人体验一系列模式。于是很多人在京都、浅草、镰仓、富士山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件事，游客不再只是游客，而是涌进了本地人的生活日常里。地铁更挤了，街道更堵了，垃圾变多了，拍照占道的人变多了。对游客来说这是旅行的一部分，可对每天都住在那儿的人来说，这不是风景，这是打扰。所以如今很多日本人一说起外国人问题，脑子里浮现的压根不是什么宏大的政治，而是非常具体非常日常的生活不适感。以前下班能安静走过的小巷子，现在变成了拍照的打卡点，以前去趟公园散步，现在到处是外国人大声吵闹，以前寺庙小溪是本地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全天候高压运转的景点机器。更有甚者，拍个照三四个机位挡住整条道路，逛个街随走随吃，乱丢垃圾，随地抽烟。这些情绪这些现象都是真的，并不能轻飘飘的一句日本人怎么这么敏感就把它打发掉。但另一点，抛开伎俩谈毒性都是耍流氓，那些旅游败类有吗？有，但多吗？不多。不信诸位本地人抽空去东京游客最多的浅草寺蹲一天，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混蛋是极少数，而更多的是大力消费的游客，或者是一些人因为不懂当地的规矩给日本人造成了所谓的不安，但远谈不上什么伤害。而这些问题呢，本质是观光的管理问题，其次才是外国人。是谁拼命吃旅游红利？是谁把地方财政和商业振兴寄托在游客身上？是谁明知道接待能力有限还不断地鼓吹访日热、消费热、地方创生？是游客自己吗？不是。说白了，日本很多地方政府和商家一边张着嘴吃观光的肉，一边又受不了观光的油，赚的时候喊国际化，乱的时候喊外国人问题，这就很过分了。这里面因为真正该被追问的是城市治理、景区规划、交通承载、垃圾管理、游客引导这些能力问题，可最先挨骂的 直接变成了街上那个讲外语的人。至于解决办法，应该是政府牵头，商家出力，毕竟好处大多流入了他们的腰包，而一味指责外国人过于离谱了。毕竟古今中外没听过开饭店骂客户的。比起旅游的表象，这一层已经深入到日本的肌理。毕竟游客再多，说到底是表层冲击，可外国劳工不管政府承不承认，这已经是日本社会运转的一部分。你今天去东京街头便利店、餐饮店、食品工厂、酒店后厨，看到外国人完全不稀奇。至于原因，商场导购没有外国人怎么对接游客，酒店没有外国人怎么服务商务人士，工厂没有外国人，如今这个少子化社会机器怎么运转。而根据日本养老行业白皮书，如今日本一线护理员工外国人比例已经超过了 10%， 而东京、大阪等城市这个比例已经接近 20%。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不是有外国人，而是没有外国人，压根运转不了。民众也许不知道这个数据，但日本政府门清，所以这些年一直在搞技能实习、特定技能、留学生引流，名目换了一个又一个，本质就一个，让人进来干活。但有意思的是，日本嘴上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你翻官方文件找不到移民政策的四个字，有的是外国人材の受け入れ、共生社会の実現，翻译过来就是接受外国人才，实现共生社会。这话说的很有技巧，你是人才我欢迎你，你是劳动力我需要你，但你是移民 No No No， 我们不叫这个。这就是日本最拧巴的一点，他嘴上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身体却早就离不开外国的劳动力了。而这种做法真正难受的其实不是外国人，而是日本人自己。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已经能模糊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可政客们还在假装它没变。你一边能在街头巷尾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一边又听到官方反复地强调秩序管理、共生、有序接纳。你一边知道便利店、工地、护理院到处都是这些人，一边又发现这个国家似乎从来没认真地准备过如何把一个原本高度单一的社会慢慢改造成一个能承受多元人口长期共存的社会。于是情绪就会出来，有人会想，既然我本国人都多年工资也没涨，日子也不好过，为什么政府还在不断地想办法引进别人呢？明明我已经活得这么累了，干嘛还要让外国人抢我的饭碗？注意，这种情绪表面上是在抱怨外国人，骨子里其实是在抱怨分配、抱怨经济、抱怨政府的治理无能。只不过这些问题太大、太抽象、太难解决，宣泄情绪很简单，但处理问题太难了。于是他们最后又找到了这个最显眼、最具体、最好骂的承载物——外国人。到了这一层，事情就已经不是谁影响生活、谁不守规矩那么简单了。他开始触碰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比如去年爆火的青海塔楼民宿事件，这事儿的起因是外国人批量的购买高级塔楼，然后在明确禁止民宿的情况下开展民宿的服务。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在日本塔楼的核心溢价就包含了高级、圈层、私密等属性，而民宿生意则完全是这些属性的对立面，人多、杂乱、难管理。于是这新闻一出，瞬间引爆了网络。至于原因很简单，当一个社会的高级金领努力了一辈子，总算住进了象征阶层的塔楼后，发现购买的千万溢价服务正在被外国人侵蚀，这种打击感某种意义上是毁灭了某些人的奋斗意志。而当金领都不能维持体面后，民众也开始跟上，大家纷纷的抱怨房子贵了，街区的语言变了，民宿变多了，老邻居不见了，招牌换成了中文、英文、韩文了，甚至连原本安静的地方也开始像景点。到了这一步，很多人焦虑的已经不是房价本身，而是身份感。房价贵，当然会让部分人不爽， 可自己的主场感在下降，这件事就变成了全民事件。于是乎，一种声音开始流行，外国人在哄抬房价，日本人被逼得买不起房了。这话自带传播属性，因为它带着主权、房产、身份认同的底色，并且关乎到每一个人。但它真的全是外国人问题吗？是也不是。因为房价上涨的背后是全球资本的流动，日本低利率政策、土地私有化、民宿新法滞后、地方经济对观光业的过度依赖，这些综合影响。而众所周知，我在东京的房产公司已经运行8年了，所以关于这块一直有第一手的数据。咱们先以日本房地产市场为例，2025年全日本范围内外国人购房者占比约 2%-3%， 而热门的东京23区这个比例也只有 4%， 甚至被骂得最凶的塔楼2025年外国买家占比也不到 20%。 难道说在一个高度成熟且国际化的市场里， 3% 的买盘正在改变国家房产的格局， 20% 的买盘就能左右市场的报价？而如果你能看得懂日文，去看看三井不动产、住友不动产、三菱地所的财报，你就会发现真正的炒家是谁。而如果你再深入一步，去看看丸之内、日本桥、银座这些真正的日本的核心的核心，那些被称为东京天际线的 CBD， 日本本土的资本占比多少，外资占比又多少，就会知道敌在本能寺。如果说前面几层最多是让人不舒服或者钱包受损，那到了这一层已经触碰到了人身安全的底线了。从去年开始，这类新闻不断刷屏，诸如外国人开车撞到孩子后直接逃逸，外国人在退租的时候恶意拖欠房租，并且提前申请了多张信用卡刷爆后跑路回国，外国人入室抢劫、电信诈骗、黄金诈骗、股市操纵等等全国性的热点新闻。这些人当然要骂、要管，甚至要量刑重罚，这点所有人都支持，政府也在管。2025年夏天，日本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叫外国人共生推进室，核心议题就是部分外国人的犯罪、迷惑行为、制度的不适利用、敏感土地的取得等等。也就是说，官方自己承认这些问题已经成了政治热点，但问题是现实中真有那么多外国人犯罪吗？我们抛开情绪直接上数据，根据日本警视厅最新的报告，2021到2025这5年在日外国人违法犯罪的有 5.6 万人，比起2001到2005的高峰时期直接砍了40%。而与此同时呢，在日外国人数量在这20年以来从201万涨到了395万，人数翻倍，犯罪数量减40%，恶性犯罪更是不到10%。一个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外国人每年的犯罪率不到3%，恶性犯罪3%，这个数据放到全球来看都是最低的那一档。都说一杆子打翻一船人，那10000个人有3个坏人、30个不守规矩的人，那余下的9000多个遵纪守法、按时纳税、本本分分的人怎么也要跟着挨骂呢？但媒体不会跟你讲这些，媒体只需要一个便利店抢劫案、一个交通肇事逃逸、一个租房跑路，就可以做3天的头条。你今天刷手机看到外国人偷东西，明天刷到外国人诈骗老人，后天刷到外国人暴力抗法，连续刷一周，你脑子里会形成一个印象，外国人等于治安恶化。这叫可得性启发，人脑会根据最容易记忆起来的例子判断概率。你看到的负面新闻多，就会觉得这种事到处都是，但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有外国人跳水救儿童，有外国人拾金百万不昧物归原主，有外国人纳税超千万本本分分的生活，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儿，但在日本几乎毫无波澜。可舆论场不在乎这个，新闻里3起外国人事件，社交平台再刷个5个抱怨视频，最后脑子里留下来的往往不是某些具体个体有问题，而是外国人果然都麻烦。这时候规则焦虑就不再是规则焦虑了，它会慢慢滑向一种更模糊也更危险的群体想象，于是个案 就成了群体标签。这对群体来说不公平，而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也不应该抛开数据，被所谓的民意裹挟，把澡盆、孩子、洗澡水一块倒掉，这是懒政、乱政。说到底，今天日本舆论场里所谓的外国人问题压根不是一个问题，它有四五种、六七种本来应该分开讨论的矛盾，被舆论、政治、媒体批量打包之后，矛盾指向了一整个群体。而现在我们将这个大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翻一遍，你就会发现，游客多不等于移民多，需要劳动力不等于接受治安恶化，房价涨不等于地盘被夺走，但他们被装进了同一个袋子，贴上了同一个标签，外国人问题。这个词的最大作用不是描述现实，而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把分散的情绪聚拢，把不同的问题指向同一个方向。而当一个社会开始用一个笼统的标签去容纳一堆复杂的矛盾时，一定会发生两件事。第一，讨论越来越粗糙；第二，情绪越来越容易失控。所以当你再听到外国人问题这四个字时，可以试着问一句，这到底是在说哪一种外国人，哪一种问题？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